的时候呢，我准备讲章的话，我这几年形成的习惯就是，假设我最好的一次，所以呢，我就特别有感动，我想讲讲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的讲题应该很简单，两个问题。第一呢，我们是怎么样变成神家里的人的？第二点呢，我们一旦变成神家里人，怎么和爸爸相处？这两个问题呢，就非常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愿意分享。坦白的讲呢，说起来，我们家里面有爸爸呀，和爸爸相处这个关系，其实我是最没有资格的，因为我5岁多的时候就没有爸爸，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我的母亲呢就守寡，她坚决不嫁人，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在家里面这样，我还有弟弟，还有姐姐，就一直这样过生活。直到4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我来到了列治文的同在堂，当时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吴牧师，那是在8年多前，将近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去读今天的加勒泰书，我突然呢看到说，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圣灵可以让我们呼叫阿爸发的。如果你看原文，这个阿爸，这是 Aramaic， 这是当时学者们一致认为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一个方言，它并不是希伯来话，它是一个 Aramaic 的一个话，它就是像爸爸 Daddy 这样的这个概念。我看到这句话说，那天晚上我记得是睡不着觉，2点多起来看到了就哭到早上凌晨天发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没有爸爸之后，我没有怎么哭过，没有不懂得哭。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呢，我爸爸突然心脏病，我妈妈就把他送到医院去，然后到晚上也是2点多才回来，我很害怕呀，我一个小孩就5岁多小孩就出去在大街上，我记得是秋天，那个风很凉，树叶刮到我脸上，然后就等啊，我觉得小孩在那等那么低，然后就是路灯影下见一个女人晃晃晃的走过来的，就是我妈妈，提着爸爸的衣服，她一见到我之后呢，她就跪下来，她抱着我说，孩子，从今天开始起你再没有爸爸。那是我5岁多，然后她就哭，我就是安慰她。那直到我40多岁的时候，我读到圣经，圣经说圣灵在你心中，你可以呼叫爸爸。我这么多年我才意识到我没有叫过爸爸，所以那天我哭啊哭，我把我多少年来应该是40多年来没哭过的哭呢都哭出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变得我相信我的 personality， 我的个性也变了，开始愿意接触人，愿意赞美上帝，愿意侍奉他。所以我在同在堂有8年的侍奉，和吴牧师在一起的时候，直到2011年的时候呢，我知道主呢我不能做别的事情，我开始在 carry 读书，然后呢开始来做全职师傅。感谢。所以今天我的话题，我们要讲讲我们怎么样变成神的儿女。我们其实是外邦人，我们怎么样变成神的儿女呢？如果大家都熟悉圣经，圣经里面只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实际上以撒，然后雅各的后裔，12支派，他们成为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他们有一个 ID， 就是他们有一个身份呢，是说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些人。然后呢，我们是外邦人，那我们怎么变成神的儿女的呢？这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看看到底我们这些人怎么变成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啊，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变成神的儿女了，那很多大陆背景过来的朋友，或者是很多不信主的人说，为什么信耶稣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的罪。接下来有两个小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我是罪人？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他可以简单的直接赦免我的罪吗？为什么非得要用这种血腥的方式派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才可以赦免我的罪呢？这些问题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如果你们没有问过自己的话，你应该问一问，然后我才信啊，或者说我可以讲出来让别人信呢？别人问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我们怎么变得是哪儿？这个问题不讲，其实很多人的信，很多时候我们抱怨弟兄姐妹没有生命，可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去touch 在心里面最深刻的这些问题。上帝是万能的，可以简单的赦免我们的罪吗？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方式啊？所以他说啊，这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这一定是宗教。今天我们就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了，怎么和神在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怎么和爸爸相处啊？我们和自己地上的爸爸相处尚且有规则，何况和天上的爸爸相处？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我的讲的很简单，我讲的全部是经文，我没有一句别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经文的话呢，他自己会讲到，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主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主呼出来的每一句话。这个很好记，在哪里啊？在路加福音四章四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很好记啊。但是这个话呢，这些经文都是主引用的什么呢？引用哪本书呢？生命记。所以主对旧约生命也很熟悉，所以主耶稣自己来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在华人的圈子里面，经常有些这个有些我相信有些这个理解是和圣经教导不一样的，说啊旧约都过时了，旧约我们得救的方法不靠那个方法得救，但是旧约本身这是旧约的这些书，这些一本本的这个旧约都没有过时，而且它是主耶稣成全的。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圣经是为用来教导别人。当这个圣经用的时候，请问新约写成了没有？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写成，所以主耶稣指的和保罗指的是，或者圣灵指的，全部是旧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旧约就过时了。坦白的讲，有的学者甚至说，这个旧约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叫前约后约。不要说旧，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旧好像就不好了。实际上旧里面有新，旧约里面的灵并没有变。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些这些东西。我对不起，因为我经常要用英文和中文两个讲道，所以今天我就有些经文有些 slides 我是用这个两以前的，所以请大家原谅我们有英文的部分。我们看刚才我们读了这段话，我们看主说时机来到，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让我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回到主面前呢？我们怎么样变成神的儿女呢？说我们要信耶稣。那么为什么信耶稣才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们是罪人。为什么我们是罪人？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有罪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罪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从悔改开始。所以罪的问题的话，我是怎么样，我现在只是分享我是怎么样来看我自己罪的问题。其实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圣经中有一个人叫保罗，他自己呢写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写了自己的一个笔记，这个笔记这心路历程的笔记。这个笔记呢，保罗证明自己的，他用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是罪人。你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来，保罗自己在写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怎么样 convince， 他是怎么样让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的呢？如果我们今天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起看保罗怎么分享啊。我们用这段话来给不信主的人来分享，是最有力量。来看，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一直为善留的我，只是行出来留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保罗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有罪。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对这个信仰认真的话，回家之后的话，这段经文作为自己默想的经文，好好想想。我们可能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片段里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想做的事情我做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事情呢，往往做得出来。我举一个随便的例子，你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讲到犹大他是怎么样卖主的，别的福音都讲犹大就卖主了，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记录得很清楚，说当犹大吃完这个饼之后呢，魔鬼就把一个想法放到了他的脑子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魔鬼可以把一个想法放在人的心里面去。然后呢，犹大呢，就在约翰福音记载，犹大呢拿着钱袋着，他经常偷取钱袋里面的钱。作为一个跟随主这么多年看到神迹的人，听到主教导的人，他就不停地在做这样犯罪的事情。所以呢，很多人说为什么犹大被拣选成这样，不是的，是他自己心一再的刚硬，所以主呢就让他。所以呢，你看这么一个功能，就是魔鬼可以有一个方法把一个想法放到我的脑子里。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家里面都有门锁，对不对？汽车也有门锁，没有人不锁门，可是我们的思想呢从来没有锁。 为什么教会这么多问题？为什么经常我会有灵性软弱？为什么我经常会犯罪呢？因为好多想法进来之后的话呢，我就让这个想法坐那儿，我就顺着这个想法，我没办法。所以呢，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呢，都是在和自己的 conversation， 我自己和我自己对话，从这个想法开始。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起，如果圣灵感动你呢，你可以开始呢，从根上杜绝任何一个想法进来了之后呢，我要先看看这个想法呢，会不会导致我离主的要教导远。怎么判就很简单啊，主教的人。所以呢，圣经在之前说三章说什么，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保罗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保罗说好多想法呢进到我里面之后的话呢，我呢就去做那个想法让我做的说的和做的。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呢，我都要求我的会众呢在十殿前有一个静默的时间，把我们上次吃圣餐到这次吃圣餐，按照哥林多前书的做法，凡是有过在想法上、在说话上、在行为上得罪主和得罪弟兄的事情呢，要在主面前说明，然后再领主的圣餐。因为圣经叫如果不这样，大家去看，那么哥林多前书是一章，如果不这样会有些很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在和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必须是圣洁的。所以呢，保罗谈到自己罪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也不能怨保罗，因为呢，是我们第一个爸爸妈妈呢，他们一开始就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呢，这个人的罪性和人的罪性导致的罪行就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儿，传到我们这里。就像一个人得了HIV， 其实这个小孩得病的人他并没有做这些，可能是这些错误的行为，但是呢，因为他从父母那边遗传过来了，所以他就有。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被救之前都生活在诅咒之下，就是神的律法要求我们不要这样做，那我们就这样做了，在诅咒之下。所以如果有人今天不能你说我就不是罪人，我在神面前我就不认为我是罪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谈不上信仰，坦白的讲。所以我们要确切的知道，我们传讲的福音呢，是主耶稣自己让我们传讲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呢在这里面呢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看新约圣经，主耶稣第一次讲道，施洗约翰第一次讲道，和彼得第一次讲道，谈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悔改。你不信大家看，大家回到新约里面看，今天主耶稣第一次讲道就进来说悔改吧，天国近了。施洗约翰开始讲道说你们要悔改，第一个字悔。然后呢，彼得第一次讲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说悔改受洗罪得赦免，然后才可以得圣灵。问题在于我们很多人没有悔改，然后就受洗就不得圣灵，所以生活中教会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并不是不好的意思，在原文里面，悔改是我们彻底的把我们的想法呢转变成另外一个上帝喜悦的想法，就 repent。 所以中文翻译的也其实也很好，悔还是要有行为，悔是我们心智上的，改是我们行为上的。所以中文的翻译我觉得有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翻译啊。所以呢，所以这是保罗自己证明自己的罪人，因为有罪的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怎么样呢？才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试图回答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面前，为什么信耶稣才可以回到神面前？这是使徒，这是彼得。除了彼得之外呢，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主很喜欢的门徒叫约翰。约翰自己说了很严重的话，警告我们。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没罪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神的道就真理不在我们里面。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没有罪的话，我拿你没有办法，我只能为你祷告。但是呢，使徒约翰讲说，如果有人说自己没罪，他就是在欺骗自己。接着呢，使徒约翰又把这句话再往上升级到一个程度。使徒约翰呢，在约翰一书的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又谈到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上帝当作撒谎。We make him a liar， 我们把上帝当撒谎，我们居然敢说至高无上的上帝是撒谎的。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指着你的爸爸妈妈说你是个骗子，你想你爸爸妈妈什么心情？但是今天我们不认罪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没有罪，不需要悔改的时候，我们这个事情本身就等于我们用指头指着自己的父母说他是骗子。为什么不信的人在诅咒底下？就在这里。所以很多人来问我说， 主耶稣是爱，怎么你们可是你们老说地狱呀、啊、地狱呀、啊，怎么不信他的就要去地狱呢？其实大家看看，地狱这个词最多的呢是从主耶稣嘴里说出来的，可是恰恰是这个位主他自己上了十字架，好像显得很矛盾，但恰恰是这样。地狱呢没有一个人，主不希望我们每个人去地狱，但是呢就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如果选择了自己就是没有罪，我们就是说上帝是骗子，我们就是自己愿意欺骗自己的话，我们没有选择。所以呢主保罗自己讲说呢，他自己证明呢他自己想做的事情经常做不出来，不想做的事情总去做，所以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要有一个灵修的方法，就很有力的来控制自己的想法，因为一切的行为是从心开始的。所以呢主耶稣在一次讲道里面谈到说，你们知道吗，有干净的干净和脏的干、有脏的脏和干净的脏，就 dirty dirt 和 clean dirt。 什么意思呢？我心里发出来的恶念，这个表面上看着呢好像我洗完澡了穿着干净的衣服好像我干净，实际上呢是脏。但是呢我的身体的排泄物表面看的是脏，实际上它是中性的。所以呢主耶稣圣经里讲的脏是我心里面那些恶念。所以上帝的看门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如果有人呢如果大家能在这一点上证明自己是罪人的话，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好了，既然自己是罪人，既然我是罪人的话，那我们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所以呢我们先看第一拨人，就是以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解决罪的问题呢？我大概回忆一下，以色列人呢被神拣选之后呢放在埃及400多年，然后等到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些人的罪恶满盈的时候呢，是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创世纪谈到以色列民族的形成，说出埃及记呢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大家知道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讲就建立了圣殿圣所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一旦带出来我就要和这些人在一起住，这一下问题来了。在过去的时候呢，神只告诉自己的孩子说，你要这样做事这样做事，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但今天呢神要开始和人住在一起了，和他自己的百姓住在一起了。这本书那么怎么住呢？住的总体原则是什么呢？这个住的总体原则呢就在利未记里。利未记大家都知道利未记对吧？请问大家把利未记读过一遍的举手一下啊。把创世纪读完的举手哈。所以大家你看，在摩西五经里面各个教会都一样，利未记读的是最少的，但是恰恰是利未记是神讲说你怎么样和我相处，是第一次讲神和人怎么相处。所以呢大家看，魔鬼最不希望我们知道怎么和神相处，一旦我们知道和神相处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和神相处好了，魔鬼呢他作为就小了。可是呢所以呢有两本书圣经里面是讲道讲的最少，大家读也读的最少的，一本是利未记，一本是新约里面的启示录。因为魔鬼也不希望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所以让我们基督徒表面受洗了的生活在没有盼望里面，专注在世界上的事，然后生活在一种混乱里面，不知道怎么和天父相处。所以你看这两本书就是读的最少。你不信你看看，你读读利未记你试一下。今天我们会稍微 touch 一点利未记，我们讲怎么和主相处。现在我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上帝说我们是罪人啊，保罗自己证明了，使徒约翰说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呢我是自欺，如果说我自己没罪的话呢我就是说上帝是骗子。哇，我怎么敢这样说？我们嘴上没说，但我们的行为，凡是不信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他的行为就在说上帝是骗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约翰一书一章。各位听姐妹，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是罪人了，好了，我们现在呢上帝也可以很简单嘛，他是万能的上帝，他可以赦免我的罪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非得要自己道成肉身然后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这样呢？你们有过这样的思路吗？我有过。上帝是万能的嘛，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简单的赦免我罪就可以了啊，像穆斯林对他们的理解，我们只要祷告就可以了。可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回答呢很重要，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没办法坚定的相信主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今天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回答呢，就得回到上帝的本性上来。所以在出埃及里面，上帝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自己呢？我们一起读一下，上帝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说的话，上帝的自我介绍。我们每个人去新地方都要自我介绍，是不是？所以呢，上帝他自我介绍，他给摩西讲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和华
是怜悯
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罪，直到三次。
大家注意这两个颜色，上帝的本性，他的属性里面有慈爱，上帝的属性里面有公义。各位弟兄姐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诚实的上帝？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也诚，那么上帝能不能说谎？所以上帝也有不愿意做的、不能做的事情，上帝不可能做任何事情和他的本性相反。大家承认吗？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诚实的话呢，那么他一定不会说谎。这大家都接受了。那么如果真有一位上帝，他是爱的话呢，他就不愿意处罚我，虽然我是罪人，对不对？但如果真有一个上帝，他又是公义的话呢，他就必须处罚我的罪，对吗？这是上帝的属性所决定的。所以怎么办呢？上帝自己道成肉身，当他道成肉身自己变成处罚的时候呢，他既满足了他自己爱的属性，又满足了他自己公义的属性。你看到这一点？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上帝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受处罚的对象？因为上帝要处罚我，但是上帝是爱又不愿意处罚我，可是上帝是公义的，他又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必须处罚。那么上帝在处罚人的时候呢，上帝特别的有显出他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我们谈到以色列人第一次被带出来之后呢，上帝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我怎么样和这些百姓相处。所以呢，上帝在利未记的前五章里面定义了一些献祭的方式。上帝设了两个祭，叫赎罪祭和赎险祭，实际上一个祭。赎罪祭我一定要讲一下，上帝说你已经有我儿女的身份了啊，你有身份，像我们是加拿大人了，我们有加拿大的身份，但是我们能完全做到加拿大政府要求的吗？好了，不能没关系。上帝说你是我的儿女，你有儿女的身份，你现在不能完全做到我要求你的，怎么办呢？你一旦知道自己有什么地方没做好，在利未记里面神说你就要献祭，献赎罪祭的方式来弥补之后呢，献完祭之后，我看你就是我的孩子了就可以了，通过这个祭再看我啊、哦，我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呢可以了。所以这是神自己定义的方式。那么他怎么献祭呢？他要选一个没有残疾的动物，比如说公牛，然后呢要把那个献祭的人自己要把手放在这个公牛上，然后这公牛会被杀掉。把手放在头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罪呢在这个牛身上，而且我自己呢就代表这个牛就代表我，所以当这个牛被杀的时候呢，我就被杀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献完祭之后再活的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已经是罪被赦免的我了。这就是今天新约里面受洗的意思，受洗也是这样，我们进入水中之后再起来的时候，可能我还有罪性，但是呢我再起来之后呢，神的期望就是我已变成个新我了。我们侍奉也是这样，你侍奉如果说你是来献祭的话，你要知道我们献完祭之后呢，那个再活着的我就不是我的，我们敬拜完之后就是新我的，这是神的期望值。神对自己的第一波百姓是这样要求的，你有儿女的身份，但是你做错了要献祭。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在利未记里讲，过去的祭司呢多少岁退休啊？五十岁就退休了。我今年正好五十岁，六月份是我的生日，我五岁，五十岁而知天命。我五十岁的话呢，神那样开始做祭司，可在那之前的话，神说你在旧约里面五十岁的人就要退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大量的工作，要搬运，要宰杀，他们做不动了。所以今天还用这样做吗？今天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自己呢变成了这个被宰杀的对象。 叫道成肉身。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上帝对赦免罪的要求。上帝说，我可以赦免，但你必须献出罪祭。那今天谁上让呢？主耶稣献上。所以当你们奉主的名的时候，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就等于我们自己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你看新旧约是多么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只有信耶稣，你才有合适的祭可以献。为什么上帝要道成肉身呢？他的公义的属性和爱的属性必须导致这种方式才能被满足，他的属性被满足，就像神是诚实的不能撒谎一样。我们必须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之后呢，才能觉得我们今天的圣经的信仰呢，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一个人编造的故事，而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我们今天的这个做法。今天圣经要我们信上帝的这个要求呢，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属性，是来自于上帝自己的要求，你看到了吗？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回到上帝面前呢？很简单，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上帝一次献祭，要求我们怎么做呢？要求我们在我们承认主耶稣为我们献了这个祭，而我们呢，以后呢，就永远是他的儿女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啊，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到父那儿去。现在就明白，我们大家就明白，为什么不记着他就不能人就不能到父那儿去。因为不记着他的话呢，我们就根本没有祭可献，没有祭可献，在神面前我们永远是一个没被赦免的人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12就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开始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加拉太书。所以呢，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上帝就是到新约来的时候呢，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要在女人所生。为什么要女人所生呢？因为我们这些罪人都是女人所生，所以上帝要和我们要献祭的时候呢，得和我一样啊。上帝完全有能力变成人，但是上帝也完全有能力变成大象。为什么上帝不变成别的，变成人呢？因为人犯罪了，大象和小鸟、动物和植物都没有犯罪。在所有的创造物里面，大家会看到，这个人这种创造物特别奇怪。在所有的创造物里面呢，大家都是在严格按照创造者设定的方式在存活，只有我们人，今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只有我们人毁坏。所以呢，上帝要变成这种人才可以怎么样呢？替人死才有用。上帝变成大象没有用，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呢，上帝要变成一个神，要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再一个呢，要生在律法之下。为什么生在律法之下呢？因为我们在这之前的话呢，神设定了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律法的诅咒之下，我们做不到嘛。神的标准在这儿，我们既然没做到，都在诅咒之下。比如说这个电脑，厂家设定的时候呢，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就一个标准，如果这个电脑不能按照厂家设定的标准去工作的话，就变成什么了？就次品。所以变成次品的时候，厂家对这个次品的方法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回收。所以在过去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不意识到自己需要悔改之前的话，我们在神看来是次品，因为我们违背了神创造我们最原始的想法。但今天好了，今天借着耶稣，我们献了这个祭之后，我在神看来我还有罪行，我还要经常犯错误，但在神看来，通过耶稣看我们的时候，哦，这是可以原谅的孩子。而且因为他不是献一次性的献祭，他不是那个公牛，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人，所以呢，他永远的献上了祭。所以今天的祭祀呢，也不用在50岁，50岁以后，50岁正好的时候来侍奉上帝，再不用50岁退休了。所以我给公牧师也讲，你大可侍奉到主到90岁，像约翰一样，约翰对吧？干嘛？因为现在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来献祭了。新约里面是让我们怎么献祭啊？用感谢赞美为祭啊！你看，所以呢，旧约新约是完全对称、完全连贯。所以呢，神差自己的儿子呢，要被女人所生，要变成人，而且呢，要生在律法之下。所以把律法之下的人怎么样呢？解救出来，我们再不在诅咒里面。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我们别的人在诅咒底下，我们一定要把他们 明白这个道理。从哪开始呢？你除非让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有罪，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正的信主，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真的，虽然谁都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但是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主耶稣就谈这个问题。我们要千万小心，我们传的福音是主耶稣传的福音，可不要是别的福音啊，可不要是别的福音。所以你看，神第一次差遣呢，就差遣他的儿子呢，把我们赎出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神又差遣圣灵，他儿子的圣灵。所以上帝有两个差遣。然后呢，圣灵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小孩，从来没有叫过爸爸的，居然现在可以叫 daddy 爸爸。你看，神让我又复原了，我40多年不会叫爸爸，现在变成了可以叫天父，叫 daddy。你们在家里面啊，不要老说英文。我上个主日的父亲节的时候，我女儿做了一个餐，我女儿说 thanks， 我说 stop， 我说你过来，我说从今天开始起，我50岁了，我从今天开始你以后再谢我的，你就要说我的母语，你说爸爸谢谢，你说一遍，我说爸爸谢谢，哎你看就不一样了。当你他跟我说爸爸谢谢的时候，和他说 thanks 的就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孩子打课不必要把国语说得很好，但至少你给父母说谢谢的时候，你用他的话说。我们给阿爸就是这样的感觉，我们给天父就是这样的感觉。天父什么语言都听得懂，但是主耶稣自己呢带头用阿爸发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如果你看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呢，大概把上帝叫父的次数大概有15次左右，可是在新约四本福音书里面，叫天父的次数大概165次左右，就把上帝比喻成父165次左右，其中特别是在约翰福音65次，另外三本福音书大概100次。所以大家看看神的启示是一步步的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家里的人啊。所以呢，你看，另外我们还要通过这经文还要看一点呢，还要看到一点是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在一起工作，大家看到了吗？天父差遣儿子，然后呢又差遣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然后呢使我们得赎，得称为神家里的人啊，三位一体，这个经文很重要。我们再看底下这段呢，接下来呢，我刚刚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变成神的儿女？今天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样和神相处？现在我和爸爸住在一起了，以前呢我们是孤儿，现在被领养了，领养了突然要面对爸爸，过去我野惯，今天突然要和爸爸住在一起了，我怎么样和爸爸住在一起呢？圣经有没有教导呢？有，在哪里呢？利未记，我们读的最少的是哪本书呢？利未记，你看。所以呢，所以我是觉得利未记呢太重要了。那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啊，我们怎么和他相处。圣经的教导啊，不是某一个人的讲话。来，我们看看啊，在利未记20章26节，神反复出一个主题，说你们现在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你们是我的民。你看这句话特别像不像一个丈夫对妻子说的话？说一谈恋爱之后结婚，你要完全是我，不许和别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天父这个概念，我们神很奇妙的，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有地上的爸爸，所以我们人和地上的爸爸的关系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和我们关系的一种怎么样的投影，一种影射。再看我们和教会的关系啊，我们和主的关系呢，还被比喻成什么呢？就是婚姻关系啊。所以主耶稣实际上圣经讲了很多次，是我们和主耶稣关系的一种影射，婚姻关系是主耶稣和教会关系的一种投影。所以神让我们在人的关系里面反复锻炼和他的关系，大家意识到了没有？所以王玉姐妹跟我讲说，哎，我们教会很好，我们侍奉都是一对夫妻一对夫妻的，今天一进来我就知道是一对夫妻在一起侍奉，对不对？
对，
对吧？那是你们的儿子对吧？现在小孩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一对一对夫妻在侍奉，其实这非常好啊，非常好。教会里面那个这样的夫妻的关系，注重和父母的关系和夫妻的关系，教会一定兴旺。因为天父呢，因为这些关系是天父和我们关系的一种投影，实际上我们在这些关系中对他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他了解的更多。怎么了解更多呀？你要经历。怎么经历呢？神给你来一个模型啊，实际上 我和我爸，我和我儿子现在在一起，其实我们在一起那是兄弟关系，因为他说其实你不是我爸爸，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爸爸。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呢，儿子和父亲可以很平等，但是呢，我可以用主的话来教导他，因为这是主说的啊，他就不说话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做爸爸的呢，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做爸爸的时候呢，要从圣经学。你看圣经的上帝是又公义又爱，我们做爸爸有两个极端，有的时候呢完全的爱，就把孩子弄得就没有样子，或者完全的公义，孩子见就害怕。你看上帝是他公义和爱在一起。你看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福气啊？做基督徒连怎么做爸爸是都教的特别好。你看看，赶快信主，如果还没有谁信主的，赶快信主啊！另外呢，夫妻的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看圣经中描写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你看，所以多好。啊，没有信主的人赶快信主。这里面谈到上帝和我们和上帝相处的总原则就一个，就是要圣洁，就归他。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圣经自己解释自己，圣洁，圣经说要归我为圣，就完全为他的才是圣，完全为他，完全为他就是要圣。你有男朋友了之后，你男朋友什么事情都是完全为你的，为你着想的，啊，是这种关系。然后呢，同时还要做一件事情，要与万民有分别，因为你是我的。与万民有分别，就是与这个世界有分别。你看今天加拿大这个世界怎么样，好不好 啊？现在在小学里面已经通过法案了，这个连这个小学生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别，连这种性别神造的性别呢，他都可以来选择。我是男生，我叫女生，或者我是女生，我叫男生，他可以选择。而且父母呢还要保密给父母，不允许父母知道。这个法案我知道，好像已经通过了。所以呢，我们要和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是圣，就我们完全归他的。这是总原则。我们和谁相处的话，就我们和这位天父在一起就是圣。那到底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两个意思，一个是呢要有分别，就是我们不能在罪里面；再一个呢是要完全为他。各位弟兄姐妹，由此可以看呢，圣洁的意思呢是，并不是不犯罪。不犯罪是圣洁吗？不犯罪是圣洁的开始。不犯罪很好，但是不够好。不犯罪，然后为他活着，为他荣耀他，这就是圣洁，两个在一起。所以呢，你看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最早这个描写圣洁的时候，希伯来文是这样的一个，你看圣经讲说，上帝说一点一画就指的意思。主耶稣自己读希伯来文的圣经，他说，我来之后呢，一点一画都会改变，一点一画，这个点就在这儿。圣洁的意思，有过很多希伯来文的学者呢，就把它总结了。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要分别出来，啊，像我们从罪里分别出来，受洗归主，叫分别出来。但这只是开始，这不是圣，这不是圣的全部。圣还有一个意思是完全被他用，这才是圣。你看这个意思。另外，你看在别的学者也是这样解释：分别出来，完全归他用，啊，也都是。这里面呢有个黑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想了解圣洁呢，一定要回到利未记。利未记在十章的话呢，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我们一起来见一下神直接给亚伦说的话，就是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敬会幕的时候呢，免得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定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可以使你们去教导人。好了，你看这个祭司的角色，进会幕的时候是当祭司开始侍奉的时候呢，他头脑要特别清醒。所以像我们这些，我呢在宣道会被 license 成全职的pastor 的宣道会，我们考完试之后的话呢，我们还要去填一个表，要承认自己呢不能喝酒，不能欠债，更不要说做那些别的犯法的事。就作为一个 full time 的 pastor， 在宣道会系统，加拿大宣道会系统的话呢，你要承诺书，你不能喝酒。如果你要喝酒的话，只能在和自己的 immediate family， 就是和自己的儿女和，不能公开喝酒，不能呢欠债啊，当然是房贷没关系。从这就来的啊，从这来的，因为房贷的话还有房子可以做担保，实际上呢不等于是欠债。好，这里面谈到了圣和俗，所以上帝呢，我们更好的想了解圣洁的概念的话，最好和俗联系起来。 啊，我们仔细看这个，我们把它分解看一看啊。这个概念至关重要，这个概念的话呢，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没有时间读这一期，你了解这个清楚之后呢，非常好。你看啊，上帝的心目中呢，人和事都可以分成几类，一个是圣洁的，一类是俗的。俗的就是不圣洁，就没有专门为他用的。然后呢，上帝还可以分说，有些东西是洁净的，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当然俗的东西也可以不洁净，你看俗的东西呢可以分两类，它或者俗而不洁净，或者俗而洁净。但是呢，圣洁的意思呢是完全为他用才叫，所以完全为主用的一定是洁净的。所以中文圣经把圣洁翻译成圣洁，英文只有一个词叫 holiness， 那中文翻译成圣和洁，因为圣的一定是洁的，但是洁净的不一定圣哦，洁净的不一定圣，洁净的有可能是俗的。我们好好看这个概念，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好像我的工作是圣的哦，完全为主嘛，我没有干别的，我完全都为主，我的生活也完全从这儿得一点养生，对吧？但是如果我的内心，我讲道的时候，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想凸显我自己多么多么有知识，讲得多么好，或者我表面上利用我传道人的身份，我去建立自己的权柄和王国，或者我甚至去骗钱，这时候这个传道人就把圣的变成了什么？俗的了，对，就俗的了，甚至是犯罪的，叫成黑色的俗，就不洁净。所以圣可以变成俗，俗也可以变成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得救之后的话，我们做任何事情，我做一个妈妈，我不在教会侍奉，但是我心里面要做一个妈妈，我怀孕了之后，我要带这个孩子，我把他养大，我把他带成一个基督徒，我为他祷告，我心里面最深刻的动机是要为主而带这个孩子，那这个妈妈就是圣。所以圣洁和俗的圣不是某一类人的权利，好像是传道人啊，这些牧师啊，好像他们神没有这样说，神说每个人都是圣的啊。所以彼得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国度，就圣洁的国民，原文是圣洁的国民嘛啊。圣洁每个人都可以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和俗的话呢，不是我们人看的标准，是圣经是这样定义的，完全为他的才叫圣啊。你看，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圣的定义上，大家看到分别出来专为主用的这两个意思合起来才叫圣。那今后你要在这个层面上了解了圣洁之后，就今天就很好了啊。圣的意思，你不是说你受洗之后我就万事大吉，然后我接着围绕我自己的圈子生活。你圣洁之后，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每件事情你的最初的动机呢，是为了荣耀他，就变成圣。所以你看，圣是和俗对应的，圣一定是洁净的，但是呢，洁净的呢不一定都是圣。在罗马尼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罗马尼亚这国家是共产主义国家啊，当时的政府的话呢，为了表示他对西方的友好，得到更多的支持的话呢，他进了大量的圣经，向这些西方国家进大量圣经。进了圣经之后的话呢，他们就没有传播圣经，他们把圣经回收，重新变成纸，然后呢变成 toilet paper。有一天呢，有个基督教的牧师呢，就在洗手间里面发现纸上有经文。所以他就非常的愤怒啊，他就站起来讲道，结果呢引发了一个政府的道歉和那个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圣的可以变成俗，可以不可以变成俗？圣的是可以，很多人可以把圣变成俗。我们星期天敬拜的时候呢，可以是圣的敬拜，也可以是俗的敬拜，可以是俗的敬拜啊。所以圣可以变成俗，俗也可以变成圣。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了圣洁的意思之后呢，我们的侍奉就都变了。上帝的心意呢，是让我们不犯罪。所以呢，当我们俗而不洁净的时候呢，是犯罪，没有从罪里面分别出来，这是俗而不洁净。没信主的人在这个层面，洁净的人呢，是俗而洁净的，是分别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不故意犯罪了，也分别出来了，但是没有完全为主。我做一件事情是以我自己的为中心，但是呢，圣洁的。圣和洁的意思是我们完全为主用。你今天要圣洁的话，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 pastor 传道人。传道人真的是神呼召你，你自己感觉很清楚，你再去做啊，神有他自己的呼召。但是呢，神呼召你做圣民， 你今天可以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但你可以是圣，你可以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你可以是圣，你可以是别人的男朋友，你可以是圣洁的男朋友，你可以是别人的女朋友，婚姻也可以是圣的，也可以是俗的。在家里洗碗也可以是圣的，也可以是俗的。我在洗碗的时候，我专心的为每个家庭成员祷告，哦，我洗到我老婆的碗了，啊，老婆啊，愿主带领你。我洗到我女儿的碗了，啊，愿神保守你，让你更爱她。我给每个人祷告，所以你把洗碗的变成了圣的。但是你来敬拜的时候呢，心里带着苦毒，哼，我这个敬拜我要做得好一点，省得那个我那个姐妹看着她说我不好，我要做比她好。如果你心里是这个动机的话呢，连敬拜都可以变成俗的。我再举个例子，我知道有许多新人教会啊，看很多人新天来敬拜的时候呢，就你问他为什么来敬拜啊，哇，我在这可以学英文，就把敬拜的时间的主要的目，当我们主要的动机是为了学英文的时候，你自己知道啊，你把圣的变成俗的。所以圣和俗是我们生活中的选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可能都在这个层面啊，我们还没有，但是呢这是一个过渡，我们每个人一定会怎么样的，一定会到这个层面。所以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呢，愿神带领我们啊，我们都有机会呢来全时间的释放他。这里面有个概念，我请问一下现在在座的每个人全职侍奉的人，请把手举一下，全职侍奉，全时间侍奉上帝，只有一个人吗？只有两个人吗？全时间侍奉的都愿意圣洁的人请举手。对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全时间侍奉上帝。你没有在教会拿钱，其实神在别的方式上给你钱，给你财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面的都是可以全时间侍奉的。你们今天意识到一些什么东西，意识到这些了吗？所以呢，马丁路德讲人人皆祭司的意思呢，除了说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都得救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牧师，都是传道人，而不是只有他们是啊，我们美好的事我们都不是的。你在教会没有拿一些工资，但是神在别的地方祝福你啊，甚至更多呀。你看传道人的薪水还是不是很一般的，但是我们神在别的地方祝福我们。所以圣和俗，今天开始，如果你以前的概念是一小撮人才可以圣的话，那对圣经错误的理解。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每个人都可以全时间侍奉，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我经常听有的教会的长老在一起呢说，你们这些传道人呢，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捐献的钱来，你们这样你还不好好的讲道，还不好好的侍奉，还不做一些教会的事情。当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逾越了上帝给他的位置，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钱奉献给上帝的时候，已经怎么样，这个钱已经不是我的，是已经成圣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作为教会的长老，你把这钱分给那些祭司的时候呢，是他从上帝领受一点钱。如果这时候你说是你的时候呢，他不明白这个概念，无意中就得罪上帝了，他不明白圣和俗的概念，已经不是你的了，当你连你都是上帝的。所以呢，今天你看这个圣和俗的概念重要不重要，对教会的建造重要不重要。所以呢，我一直在各个教会讲圣和俗的概念，就是这样。所以上帝说你们要圣，上帝你和我相处的最大的原则，总原则就是圣，然后在圣底下有很多原则，实践呀，什么这要做那样，很多原则。但是呢，圣的原则是什么？分别出来，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谈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一个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怎么样和上帝相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承认主耶稣？因为只有他替我们献了合适的祭，使满足了上帝公义和爱的属性，同时被满足了。所以只有通过他，我们才可以到上帝面前。然后呢，到上帝面前之后，只有我们圣洁，我们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呢，在旧约新约里面讲，不圣洁不得以见神的国。所以呢，圣洁是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就是爸爸对我们的希望。哪个在家里面的孩子不希望得上帝的得爸爸的喜欢呢？哪个人不愿意讨爸爸的喜欢呢？我们都做过孩子，对不对？都有过爸爸，哪个人不愿意讨爸爸的喜欢呢？既然我们今天愿意称自己是神家里的人，愿我们都得上帝的喜欢，愿我们都知道圣洁的意思，愿我们好好的侍奉他，愿神的教会兴旺。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愿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与我们的父神上帝同住，成为他圣洁的国度，让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呼求阿爸父。
求你保守我们这颗乐意奉献的心，因为甘于乐意乐意的奉献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求。
是平安的神，心智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王是信实的，他要成全这事。愿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愿平安和喜乐和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今天团契是6月28号，就是下个周六，是我们一起是户外聚会，在 Golden Ear Park， 完了各种活动啊，需要参加的就可以向我报名，因为涉及到准备食物，所以我们需要统计人数。另外一个是涉及到车位的安排啊，但时间的话，大家注意，如果需要参加的话是9:15，因为涉及到大家一起啊出发的话，因为可能车就是到来的时候就走了。
姐妹团契是会要放假2个月，暑假期间不定期举行户外活动，届时王宇姊妹应该会给大家发邮件来通知。
好，现在在 Abbotsford 的营地，我们有国语灵修营，完了今天下午午后返回。
各个小组的活动在暑假期间也是由教会统一做安排。7月份我们会举行每年都有一次的运动会，8月份会举行烧烤，然后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留意一下具体时间的通知。
好，今天5、3因为都是老朋友，每人2元。服饰小组是南区，但是如果南区人数不够的话，可以大家一起。有午餐啊。
等会要统计一下人数，看多少人。
OK， 就是好。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读经时间，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题。神为什么让所罗门为神的名建殿？这个答案都有点长，我们直接来读经文好吗？是在历代志上22章。大卫
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很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是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其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接下来看第二题。20岁以外的立位人在圣殿里做哪些服饰？大家有知道一些服饰的事项吗？这题也是很长。 你们看一下答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吗？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都被赎免，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并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或无效薄饼，会用盘烤，会用油调和的物，又管理各样的牲口尺度，每日早晚赞美称谢赞美耶和华，又在安息日、月朔、定节期，按照
20照例
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拜耶和华殿的事。
感谢神，做利未人可以早晚都来称谢赞美耶和华。最后一题，为什么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在罗马书的13章，我们也来一起看一下答案。
凡
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奸淫，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愿我们大家都默想神的话，请默祷散会。